好，我们接着刚才的。我们刚才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想一下，鬼灭所灭用咒术、用互害、用支具、用重要亦可治疗。那为烦恼所灭之所灭不可治疗，为什么？因为要看它的性质嘛。什么性质？从外灭的话，有它的因缘生灭。那假如你能，我们简单来讲，对治一个任何东西，就找到它的源头原因。好，可是烦恼是在哪里？它不是外来，是你自己的。所以你自己的时候，你外来的话，外来有外来的因缘，只要你找对适当的因缘，加以对治，它那个因缘一旦消失了就不见了。但你所有对治外来的东西，拿来对治你自己内在的烦恼，它是不相当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可以不持咒念佛，可以不降伏烦恼，有。但它只是借这个缘，它里面当然有很多我们不能用凡夫就可以去了解它的真正的感应功能，它的不思议功能功德我们不知道，但原理呢，原理还是一样，苦集灭道，苦集是这样，灭道是这样，这个你我不用去讲说它背后实际可以开展什么样的感应的实际现象我不知道，但原理不离开实地，这个道理是决定的，是不是？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他怎么讲啊。他说我们接着他里面有，我们刚才有谈到说灭时啊，烦恼灭的时候是，如果是鬼灭他看得清楚，那就烦恼灭的时候看不清楚，乃是四千聪慧者尚不能了。当然我们这样讲的话，就是说我生气的时候我当然知道我的烦恼灭啊，你讲的那个烦恼是很粗的，好，就像说我们肝要是有问题的话，当它有问题都已经很严重了啦，因为肝本身没有那种神经有那个痛的感觉啊，当你知道都已经很慢了。那你说聪慧者能不能知道？粗的烦恼我们也知道，我现在在生气，我在贪，可以我知道。但真正的烦恼昧的那个罪，就像你知道你的苦苦坏苦，但你行苦你看不出来，你不知道那个烦恼本身，因为聪慧者本身他真正的根源的问题，他不知道那个整个众生轮回的根源，世间聪慧他就在他不断的就像我们常讲的我们努力啊，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努力的想要找方法来对治烦恼。因为最近刚好也有一个居士问了，我跟他讲完课的时候，因为讲完课他，因为他在国外啊，听完的时候他在上课的时候他得到一些启发，他很欢喜啊，就来啊，刚好看到旁边那边人，他说他能不能顺便问问题啊，好，就问到他自己本身在修行上他比较用功，他可以看到自己心某时候有些烦恼是相互的来的，不大会起来，好，心很宁静。可是他因为他有文法，他说我不知道我这样对不对，我这里面这样的是恰不恰当，我可以应用我修学佛用很多方法，我将我的烦恼被他压下来，他不会起来。他就是想他到底对不对齁。我就讲说这个东西啊，烦恼我在跟他举例很多东西的时候，他就讲说可是我的状况是怎么样，我当初的烦恼是怎么样，我在讲啊，他就急着解释，我说我现在打算给你听我讲，因为他用功他很，因为他有自己有经验过，所以你在跟他讲的时候他就急着去表达，我的状况不是你讲的那个，我是这样，我说我也不走你那一条路的。为什么？因为从法上的立场，就像后头又讲烦恼是什么，我们接着还是一起来的。若为鬼灭所灭，第四者，此灭是可亦可摧伏，非是俱生，源头在这个。不即有彼成其自性，然后若为烦恼灭之所灭，此灭非可难可摧伏，而是俱生，即有彼故成其自性。怎么讲？有没有离开我之外的烦恼来烦恼我？没有。 所以你现在想要对治烦恼，我们不是这样讲说我要修行对治烦恼，我把它压下烦恼，其实这本身是压是压，但本身是不是落入另外一个烦恼？为什么？有一个根源烦恼是你不知道烦恼的真相，以为有另外一个客体的烦恼我要对治，而这个本身的对治心就是烦恼本身。所以聪慧者不一定能了解我们的整个对治在什么。我们的对治不是起能所对治，我们修行上是不是有能所？免不了。但我们起能所对治的时候，在观的时候是观无能所，是利用能所观无能所。啊，你利用能所，没错，我们现在对治烦恼，我们也的确有因缘所起的烦恼相，但我们会进一步观察，不管是唯识中观，他会看到是这个他的下手处一定观，唯识观的是这个唯心所现啊，所以他也不是认为说有一个什么，因为这个遍计值是根本无的，他看的是遍计值根本无，而是你执着才叫遍计值，才叫烦恼。你把遍计值当作有，这才叫遍计值，懂吗？你把遍计值当有，这才就是遍计值的本身。遍计值的东西本来就无。好，所以说你真正对治烦恼是，我当然起能所观察，但我观察能所的时候，我先观所不可得，后来进一步观能不可得，这才叫唯识的观法。那中观是干明眼失色，一切皆无自性，是不是？啊，其实原理还不是一样，原理一样。大家有机会去看那个《流转诸有经》，大乘《流转诸有经》，它短短几百个字而已，但它说出了轮回的根源，他也谈到中观的这个一切法色，就几句话，短短你看一下，很有意思。好，大乘流转诸有，就是轮回的大乘流转，我以前有讲过，我也讲过了，大家听看看。那短短的经典，他讲说为什么会轮回？因为就是不知非有，然后产生顾念。源头在这里，然后就业报造了，也不知道去哪里，不知道东西南北都不知道，但因缘现前的时候，果报现前。因为你过去造的业不知道跑去哪里了，但因缘到了，它就现前了。所以它又不落有，又不落空。这个简短的一个用比喻的，比喻就是举例子的，然后就把这个很多故事讲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本身在对治烦恼的时候，我们看到是那个，当然随个人更新嘛，对治习谈就是能所嘛，哈。但其实真正佛法的根源，到最后一定是依于那个苦集的真源头去下手，包括我们持咒念佛，都是依这个原理开出来的善巧，都是依这个而开出来的善巧。好，所以他在问我说这个东西，我说。你慢慢听我说，源头不是他本来想要对治，到底有没有对治，到底如何？我说你一开头这样的思维，在修的过程是如此，但本质你已经认错了，因为你这样的一个对治，就像说我常提，就是有的人是在修行当中形成另外一个更深层的烦恼，就是也不叫更深层，就是他在修行当中啊。他对治的世间的恶法，但他本身串习于轮回的因有没有断？没有，因为他的对治法根本不是处理法。他在对治烦恼的时候，是另外增长一个修行五蕴心呢、啊。那、啊、我们不是叫照见五蕴吗？结果他是在修行里面另形成五蕴之心，他并没有在照见，他是起另外一个五蕴心对治另外一个五蕴心。但对治本来是正常，但这个对治要走向什么？观无蕴空，结果他没有走这一条路。对治的时候，对治完的时候走不出这一条，这个就不是佛法了。因为佛法讲到最后一定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他走的路一定是往这里走，那你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就说，为什么鬼烦恼灭？因为你不知道，你就算你现在有烦恼， 对治你。你如果不了解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烦恼命本身这个无明啊，你用持咒对治它，有没有离开这个灭？你可以去鬼神，但烦恼的根源灭在哪里？执着无应，对不对？结果你竟然拿持咒什么东西来对治这个实无诸法本来极尽的东西，你竟然来对治它，是不是增长对无应的执着？你越对治魔越高兴啊！我讲的这个是烦恼魔，你越对治越给他养分啊。你也对，世间把各有所成立，玻璃可以被石头打破，可以，因为它的体性是就是众生的执着是这样，但烦恼的东西是另外一个。当你不断，你一旦不了解它的体性，你所做的东西不但没有破它，甚至有时候我们你看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对某些烦恼我们给制压下来，结果功德有限，从以制压产生的执着反而更重。我不是讲说有的人没修行还威胁，哎呦我没修行无常苦，有的人修行以后没有无常观念了，他觉得我有在修应该没问题，结果问题最大。那个没修的就觉得说我都没在吃药啊，没在吃药这样病会严会怎么样，那有的人在吃药觉得安心的，结果都没在检查，结果那个药不对症，延误就医。没吃药的会紧张赶快要去检查，所以他还挂碍，那吃药的就不挂碍了。吃药他觉得他已经在吃了，就没再去复检，就耽搁掉。好，那你知道说你在对治烦恼的时候的确是也对治的，但你的对治里面竟然增长你的生死根，有没有这种道理？大部分都是这样啊。你要不了解佛法的原理，你的对治法，我不是常已经跟大家反复讲说，在我们一般生活当中，能将佛法来提起现前，对自己的身口意一切六根六尘做抉择，抉择它的缘起性的人很少啊，很少啊。那个不管是念佛、诵经，都有一种直接对治的意义的，这样的修法不多。我们大概比较偏向于形式走过这样的心情比较多。我们比较少去直接将法拿来应用在现前当中，去除你的颠倒性，去除你的烦恼，是从以四谛的原理的建立当中去慢慢把那个烦恼的因缘给转化掉了。这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对治的少啊，因为道理懂都不都难了，何况对治。我们大概就是给你一个方法你就这样做啊，就重得度因缘这样的，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这样，我觉得，哎，所以我们这样的修里面也结下因缘，但你说你要有很大进步，除非你找对方法，你知道你明确有在观察这一份烦恼心在哪里，哎，哦，它是俱生的，为什么？因为我就这些了，离五蕴无烦恼昧，离五蕴。所以像我们经常讲说哎呀烦恼来拦我，不是啊，没有烦恼拦你呢。我们竟然好像外在的烦恼来找你，不是，是你一开始起颠倒，对它产生执着，执着以后这个法被你升起不当的认知的这个法才束缚你的心，是谁束缚？是你的颠倒心束缚你自己啊。但没有另外一个烦恼，你的五蕴就是你的烦恼，烦恼就是五蕴，没有另外的烦恼去束缚我，我就是烦恼，烦恼就是我，这本质是这个意义的。当然了，因为众生根本不知道这个道理啊，所以你看聪慧则尚不能了啊，因为他不知道源头，他只是往外，心理学家哪知道对治烦恼的方法，他可以碰到类似有通达到，但真正的源头他不知道，因为他整个心理学他的建立基本上他是肯定人的心理跟生理是真实的啊，这个就是源头不同的地方啊。我们讲说儒家在宋明理学有谈到哦，这致良知的，乃至说非善非恶是怎么呀？怎么？我说啊，你不管怎么讲，讲的就像佛法这样，只要你认定有法性，就非佛法。 简单来讲，这个道理不就是三法印的道理吗？无能抉择，那诸行无常，您都说诸行有诸行法，诸法有我，就是执着有法的，皆非佛法，因为它违背缘起性。所以在抉择外道，其实就是三法印啊。你懂得三法印的道理，你就知道啊。所以像我们现在很多在谈佛法的里面，假如他这个他熟了以后，他知道法的善巧性跟他的方便性，那不知道的话，质疑法的时候就难免掉入自信间。佛法里面不管是论戒论定论慧都一样，一切的施作善巧，所有佛法升起他的功德都是从缘起道理，的确是这样啊，他才能知道他的清净性啊。再过来我们看啊，无者若为鬼灭所灭，不与一切与有情共；若为烦恼灭之所灭，必与一切有与有情共。就是这个鬼啊才大，就是贪嗔痴的鬼啊，能灭所有的烦恼众生啊，哎，这很公平，嗯，哎，所以这个是一个普遍性，那也是众生。在佛法里面它的价值也是在这里，它能度尽一切众生。为什么？因为大家同共受这个烦恼灭所灭，所以我度的时候能度这个，或者的话以这个有利以那个无利，因为每个人烦恼不同并不一样。但如果我找到是众生根源的病，那我的药方变成是大救大医王嘛，我就能度一切众生。所以这也是佛法里面最大的价值。我们有时候啊，说实在，我们进入佛门，有时候都还不知道佛法价值。啊，有的人说：“哎呀，我们学佛，我要发愿以后当医生。”我说：“不用吧，你当医生。”我说：“要度化众生。”我说：“用佛法就度化众生，而且是根源的治疗啊。你去读医的干什么？”读医的是应世俗地的这一方面的医，老实讲，如果你的功夫到，你度化众生的能力不是更强吗？我不是常常讲说，你就把世间的几千几万个心理学家来了，你就比一个他心中的还差，是不是？心理那里心理，您都是用猜的，我这么眼睛睁开的看，他不是这样啊。我从你宿命当中，他的心理种种的结构当中，了然于心，知道他的烦恼不是你们猜的那个，或就算你猜到也摸不到他的根源，那不是就心理学家吗？就心理医生啊，对不对？啊、有的连那个病在哪里就知道，他的四大种不调和在哪里，你也看得到啊。这样的医生你不干，你去读那七年干什么？如果你七年来打坐，那不是很好？是，所以有的人就是入了佛门去读心理学也可以。老实讲，我并不反对，因为他好沟通。但你不皈依心理学的，你不皈依的，因为你知道他不究竟的，是接引善巧而已、啊，不究竟的。可是现在他们弄到最后，佛法不会用，相信心理学，这是错的。啊，这错的，嗯。好，我们接着来看了、啊、哈，复制若有或有比丘不如理思，哈、啊，妄虚妄嫉妒地故实故，见利有我，当知此计略有五种虚狂过失。哈、啊，这个就是不能如理思，然后虚妄嫉妒地故，地就是真实嘛，哈、啊，实故啊，哈、啊。地恰当，啊，如他嘛，哈，就是地，我们讲的是地，那就是一个地当地实真实的东西。见利有我啊，这个时候产生五种虚狂过失，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嗯，一则随顺外道教转，二则色受外道妄见，三则色不顺彼而转，然与外道共为同法啊。四则。若随外道教转，变为修行不出离道。五者虽不随顺彼转，然以同法翻成异法。好，这也就是根源了。好，你看呢、哦？这个情形在我们现在，其实这个道理，如果你会观察，到处都是。好， 什么叫外道？这里面讲的外道根源就是寂我，叫外道。心外求法，外道，是不是就是这个跟这个定义一样嘛？所以佛法本身所有的修行，假如不依缘起的道理，顺应于 无我的观察，都外道。那我们现在没办法，没关系，但在这个当中我建立种种善巧，从相似我当中慢慢带引你入于无我，这就是佛法的善巧。但我带的人，我们现在有时候对佛法哈，我们要讲说世间人对世间执着，那修行人对什么？对佛法执着。那对佛法执着不好吗？对佛法执着就不叫佛法啊。佛法要你觉，又不是要你来执的。因为他执什么？没有佛法让你执啊。佛法是一种施设接引你入于无我的善巧，这叫佛法。佛法是入于无我，叫做佛法。佛法让里面建立我的，就不叫佛法。所以你执着佛法是非佛法，我不执着佛法反而是佛法。因为我是相应真实法，所以你可以弄了很多东西，在佛法做佛教做了很多东西，只要就像那个梁武帝说他功德很大，没有啊，外道有我，这样对的吧？源头就在这里嘛。所以你看啊，我很用功，你诵经诵几百遍，我没诵半遍，你业障重啊，你是一直念啊，你这个没念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人相，有念的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相，你说谁修啊？当然我讲他以后我就不修，你那个这是有懒惰的我相，那个不能说那个，那是懒惰的我相，一个是精进的我相，一个是懒惰的我相，这样加减下来还是精进的我相好。可是如果真修的就不同，所以我们讲说所有的功德都是因为以这个来建立的。所以有的人家一直在外头在计较，我说你怎么不珍惜一下你现前一念降伏我执，不就是顺应法，这才是你的大功德。你为何会得去外头去争了一口气，弄得自己反而背离佛法？是不是它的意义在这里啊？所以你看，二者色受外道妄见啊，为什么？因为他顺外道想法嘛。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讲如来藏，如来藏没过失啊。可是问题，如果那个如来藏是那个如来藏讲的常乐我净的我，你是跟因为用词很像。但真正的常乐我净的我，那个涅槃的常乐我净的我是空相应的，你不空相应的常乐我净的我，外道，那就外道了。所以真，我们讲真常，其实它也不一样，它的真是那个常是常，有一个真如常，那这个还可以。那你如果弄不懂，就弄不清楚，就那个。所以我们包括西方净土应该怎么看，它也是依他起啊，它是清净依他起啊。你不可能把那个净土看成死邦硬邦邦的，不是缘起法，它会不会生灭？当然会啊，原生原灭的东西啊，只是它所原生原灭，它不是烦恼相应的。或者你把它看死了以后，净土的道理也不见了呢。所以整个净土的感应，它最重要，它的源头还是在于觉相应嘛。好，你看啊，三者色不顺彼而转，然与外道共为同法。你看似像我们现在很多学佛的人乃至道场，他第一个他看起来是佛门啊，色不顺彼而转，但与他同法，与他同法，就你没有跟他转，可是本质是跟他同啊。你跟他走一条路的，同一条路都是执我执的啊，所以这个无关于你外表，即便是现三宝外相一样，那意义不大啊，意义不大。是者，若随外道教转，便为修行不出离道，因为出离道的根源在哪里？无我嘛。好，所以我最近在谈净土，我一直都是用这种观念，我这个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懂得把三三昧用到， 大智论把三三昧的道理用到什么？六度啊。啊，六度，因为这样六度这样修比较不会一下子太猛，因为它要很深的禅定嘛。那我就在行住坐卧当中行六度，以便于顺应三三昧嘛，空无相无愿。那念佛是不是这样？它就是啊。好，那么所以我们应该要把五浊相讲清楚。那个五浊相讲到你能慢慢五浊相，把那个五浊相里面空无相无愿就带进去，对，因为不可爱嘛，是不是？一切法找不到一个固定不变的常法，都是苦的，都是无常的，一切相都是七狂相，实不可爱着，所以变成空无所无无主啊，那。一切希望，你看空无相无愿，不厌求世间，那这个就是净土的心要放在里面的。但很少人把这个精神拿出来。我跟人讲，你好好念佛，什么都不要想，不过世间苦的你要知道啊，啊就我都放进去的我都没跟你讲，可是都把你噔噔噔噔都丢掉进去了。那完了以后把空，你就吃了这个药丸，可是药丸呢，因为它甜甜的啊，其实很多药都放在里面了。那我要把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念佛能不能成就，这里面对于我常讲说这两头，第一个对苦空无常的认知要有，对于佛法身的真实意要懂，从以法身所衍生的众功清净功德的意思啊，你必须要心生随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念如来意，依如来正法，念如来意，这个内涵啊，就这个法身德，真正以法为身，而不是世间法的那个，不以因生求，不以色相见的那个。好，再过来，必须将三三昧的道理放到念佛里面。如果你将这个法都集中在一个佛号，你就知道价值在哪里的，它的意义就出来了。好，那你看啊，他的你就不会修出离道。五者虽不随顺彼转，然以同法翻成异法。看似不随他转，但因为你跟你的同法是什么？我们是无我法，但你是有我法。我们本来是同法，你本来是应该随佛，佛法变成你跟你是不同道了。佛法本来是跟你同法，变成啥？然而难与同法翻成异法，你就背离的。好，所以这是法的法体根源啊。好，我们再看，又二因缘故，一于地现观因缘啊起邪行故，二于地现观起邪行故。好，那这个他有解释啊，又二因缘故等者，观察缘性缘起，名地现观因缘。啊，观察四谛名地现观。好，那这个在我讲那个阿含选读的时候，我当初的建议不是讲缘起法，讲三法印。我刚开始是一个总纲啦，齁，一个概论谈齁，啊，叙说，然后到我来讲一个叫做缘起法。因为那三法印它要判断法，它的源头也是缘起法。然后以缘起有缘起法三法印，后来我就谈四谛。那为什么四谛？四谛一定是依缘起法，四谛不依缘起法，四谛就没办法谈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谈四谛的时候都没有谈到那种，你看你唯有对缘起法道理懂，你对四谛法的那种见次无间的道理你就容易懂苦集灭道的连结性，因为它很重要。我因为我对这个道理来讲，我觉得非常欢喜，因为它让你对佛法的那种清净的皈依啊，会产生出来。也就是说，他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正见，他知道法的功德力在哪里。好，那所以说我们要讲到以地现观因缘，地现观是对四谛的观察。好，四谛其实它背后是一个因果关系的。那他说对地现观因缘，就是缘性缘起。好，观察缘性，因为名地现观因缘， 整个缘起的前后关系，此生彼生，此灭不灭的这种原理的道理，转为对苦集灭道的另一个开展的了解，其实它前后因果关系啊，前后因果关系，就是说一地现观因缘啊，因缘起邪行，再有一地现观起邪行，有两种这种因缘啊。好，嗯，当然这个其实我是大家我希望跟大家，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啊，佛法很多教理谈的很多。正如我之前跟他讲，其实就是师弟，你这一生就是好了解师弟够了，你先不要管他什么中观为师啊，就是师弟，就是师弟。你看圣曼经珍藏系的经典，他也谈到无作师弟有作师弟，因为他把这个师弟谈得更细了，还是师弟，还是师弟的道理。所以你应该将所有法就溶解在融入到就是四谛而已，这一生就追求对四谛的圣洁够了。那、啊、你管他哪一家哪一家，反正哪一家就是四谛，一定不离开的。解读衍生的法相说明不大一样，但有没有离开四谛，绝对没有啊。四谛有没有离开缘起，也绝对没有一定是这样。所以我要讲这句话，就是把你学佛的复杂性、人为的复杂性、分宗分派的复杂性消除。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回到当初求法的最单纯的法性，就是四谛，大小圣皆包。因为他看的不一样，他看的不一样，但都是四谛。你看的是比较表层的，我要看更深一层的，都还叫实体，但只是你对苦集的看法彻不彻底，你所证的灭道彻不彻底，但可能架构都不离开实体。故此依止欲行福行辗转同居行，有六种爱会杂然，四种依处，五种对治啊，就是依我们现在所依止的欲行啊、福行啊、辗转同居啊。他这个辗转同居就是共住一处，修和敬业，名辗转同居啊。彼此在这个同居一起运作的时候，会有哪些问题出来？就像一个僧团，独住的人有独住的问题，好，那共住有共住问题，共住会衍生哪些问题？怎么会没问题？修仪轨有修仪轨的问题，好，修仪轨有修仪轨的好处，修仪轨有修仪轨的问题啊。这样的因缘升起，就会随顺他这样的因缘升起他相关的东西，不可能没有。好，所以这里面其实也不断要正念了。我想不断的正念是什么？我后来发觉修行还真的必须要有点像乌贼的心，所以乌贼的心就其实不是乌贼的心了、啊。是冷静稳定的慈悲，不轻易用情对待，而知道就是我该怎么教育我怎么教育啊。比如说有时候我们难免在这种情境上就会想，哎呀现在人如何，我们都会这样想，但其实60分来我就教他60分，20分来20分，我不以60分去懊恼20分，为什么？各有各的因缘，所以这个也是我现在一直在观察的，就是不要因众生的60、20起伏，应该就但不退你的慈悲智慧，该给多少尽量给，20分有20分应该也教的，60分给他60分该教的，可是教的过程里面一届一届毕业与我无关，也有就是我尽我的因缘，是吧？叫随其因缘他来转啊，这个有没有烦恼相？因为那本来就正常。修学人有不同的烦恼相，你不要在那里起太多的分别，因为那是正常。本来你一开始，我这个公司就是在修那个什么有瑕疵品的，本来就修瑕疵品哦，啊，没瑕疵怎么会找到你？那你就把它做啊，能做到哪里尽力啊？那个人家送来。不能完全修复，但70-80勉强用还可以，哎，就这样吧。 啊，有的能修复很圆满，有的不行，但不用起太多的情绪。啊，这个不是冷酷，这不是无情不慈悲，而是知道你尽力的，就保持那个源源不断，只问真实利益众生，多疑的情绪的变动无疑，无疑。那因为众生容易在这起伏的时候，就产生另外的爱作怪，不需要。所以第一个，不让你的精神耗费在不必要，而且这是本身是不如法的，本身是不清净的，那你就维持你该有的啊，你这个你作为你自己在行菩萨道的，你这一份观察也都必须要时时停止提醒。那你会这样一直细水长流的一直在做，太多的起伏其实都是另外一个众生见。我记得这个本身在修持人都必须要也时时拿来这样观察，偶尔抱怨都可以，但自己冷静下来，该放的就要放了，不然这个左一个布袋，右一个布袋，压死布袋和尚，不行，那我们看他怎么说啊？他说：“云何六种爱会杂染？一境界贪，由此习尽能障诸欲啊。”就是境界贪，就对境界一开始就是这个《大圣流转诸有经》里面讲叫不知非有，好，开始了，不知非有，一后来就开始爱热，咚，就后来就跟贪嗔痴相应，不知非有，境界一贪，由此习尽能障碍到的诸欲啊，好，从这里开始。二厌憎嗔，由此于啊，由此啊，由此于厌啊啊，由此于厌诸有情啊，发起正慧啊。这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修行上啊，我们自己看能不能调整到什么程度啊？你常要做思维啦。道理归道理，其实修不修还是包括我们自己本身。我们为什么会起嗔？这个嗔乃是怨。都是从哪里的？都是从一对境界上的一种贪，以境界贪，然后升起不顺境的时候就开始怨了，不是吗？好，再看三顺教贪，有意思哦。由此于他承受其教，不得自在苦有情所，广行种种恼害逼迫。他说，由此于他承受其教。不得自在啊，不得自在苦有情啊，就是说他承受其教，但在这个承受其教的，这个是一个原则，就是承受其教的人，我对其承受其教的人竟然广行种种恼害逼迫啊。我们看他注解怎么讲，顺教贪等者，位于所续共住近住弟子，恒常公事啊，随性转者，彼虽慢还，而生爱念啊，业意色受，名顺教贪。由是因缘，于弟子不恒公事随心转者，虽不慢还，亦不爱念业意色受，而复广行种种恼害逼迫，是即此中爱会俱矣啊！好。就是说因为他讲顺教贪，可是怎么又讲说种种贪应该不会有恼害逼迫啊，因为这是一个讲一个道理，但背后有其他的因缘，就是你对你所续的随你而在你旁边的你叫的人，要是他恒常公事随心转，就是顺你的心意，彼虽慢缓就是其实很钝啊，如果是讲的有的还不是法器的，他不是法器，但他大心，他顺你的心，所以你会怎么样啊？这个你很贴心的意思啦，因为现在有人跟我反映说，有时候我讲台语他们听不懂，所以我现在讲完都会再补充国语，就生而生爱念，越意色受，叫顺教贪，顺你的教。好， 但反过来，不恒恒功是随心转的，不能随你师长意的人啊，虽不慢返，其实是个法器哦。好、哦，动不动就要跟你唱反调的啊，那、哦、就很气愤。你这个人呢、啊，不依教奉行，过就跳啊、哦，有时候会这样，也亦不爱念，越意射手，甚至广行，你这个不听话，我就故意来整你，好、哦。还故意给你不好的东西，怎么样？这就从贪引申嗔啊。其实最主要，他为什么会嗔？因为他有顺教贪，才会有不顺教的嗔。哎，那这个就是也从什么？辗转同居行里面呢、啊，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出来啊。是真上嗔，由此于彼啊。真上安乐，真上欢喜诸有情，不欲令其啊得此心甚，为欲之德，杂起种种啊嫉妒不忍，便亦不要。就是说，在一切论记里啊，于他所受真上安乐，不令他得，就是彼此对啊，因为你要真上称啊，称上称就是对方他有所得。那他有真上安乐啊，他可以受用真上安乐，但你岂愿他得？但为欲自得，所以这个贪嗔都放在里面。对，他想自得，他不愿意让他得啊。那这个也是属于那杂起种种嫉妒啊，不忍啊，不忍的意思不是我们讲不忍心的不忍，就是我无法忍受他受用真上安乐。我不能忍受他受好处、哦、这个便意不乐、哦、这时候就种种破坏。在第五第六，有功德贪，有过失嗔，由此因缘心不平等，于身众中虽行会失，修诸福业而常试求种种差别，若作不作，若恶所作，内怀忧苦，不安稳住、啊、安隐住，就若作不作，做若做而不做，就是该做未做；若啊恶所做，就是不该做而做啊。这个当然就会苦恼啊。虽然也有做，但因为他讲常常试求种种差别，从试求种种差别变成在这个东西上，就变成也有贪的部分，也有嗔的部分。总之他怎么样，内怀忧苦，不安隐住啊，常随境转。换句话就是说，我们也修点功德，但本身啊经常随境而转，自己还不得安稳啊、哦、不得安稳。就是说修诸福业，但怎么样，虽行会施修诸福业而常试求种种差别。这个差别里面其实有些东西是现实上的对跟错，但问题是，这个我们比较常容易产生的问题就是，啊，我们的确有道理认为它对跟错，但这个对错的东西却缺少一个更超然、更解脱的智慧来看到。换句话就是说，我虽行善法，但我被善恶所染，被善恶所染，所以我经常在境当中随境转，很不安稳啊。比如说像我们来讲，我们在家对子女是不是有爱，有没有利益，但也经常试求种种差别。你那不听啊，喂，他怎么不听话，他怎么这样、哦、他一听话你就高兴，他不听话你就这样，那一辈子到怎么样，到他老了啊，90岁的管70岁的很多啊。像我们家老菩萨啊，虽念佛，可是就怕你吃不到。我说我又不是在印度，他就我说不要，他有时候都帮我偷藏东西啊。啊，我说不要，你不要再放，你放了我不知道，放在我的袋子里面会啊，没多久就谁放的，你就是他啊。现在不会的，被我念了几次以后，因为他就怕你吃怎么样啊，这叫爱着，叫爱着。啊、哦，当然他是爱着，如果你稍微有起伏，他就跟你随转啊、哦、啊，这个就是一种爱着。好、哦， 那我们有时候啊，比如说我们是道场主也会这样啊。好，我有点到最后有点像妈妈一样，你怎么讲我哦，就这样一直讲。我们现在也有都有点像，我发觉我都有点像了呢，真的。哦，这个到达跨头跨背啊，看头看尾啊，都要翻译一下。挂碍哎，会呢，这本来没家，跑出一个很大的家来，哇，这个家还，你如果要是自己儿女还啪啪，这个还大还可以，现在不行了，不高兴你念他几句他不见了，我的很别扭的嘞，现在当然现在也不能打小孩子就是了，不过就是也是挂碍，所以后来这都是经验，所以一代传一代，不过没经过的讲你也听不懂，老师你听不懂，我不骗你的，我这样跟你讲，轮到你当师父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还是跳下去的，嘿，你会得把它虐待到你都快已经没力的时候，我知道以前有听录音，早就讲过了，二三十年前，我那时候我已经往生了，当法师已经讲过了嘛，我为什么还要熬二三十年，熬不过来，你就是不知道啊，哎，讲都放下很简单，这里面有好多义正言辞的，好多的那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简单一句就是挂碍。所以我不是前面讲了，慈悲喜还要舍，不舍就困难了，哎，所以我刚才前面道理也是这样，你要随时正念，你其实自己本身都要安住法的正念，否则的话你这一条很难吃，你必须要这个，第一个有时候会退道心，有时候会太有情，这两者都是我们经常进退，所以从这里，我们那个长老来讲说，你要知道啊，你们弟子会教你很多的。不是我们教弟子，他说不是，你弟子会教你很多的。我这里受教，原来很多都是弟子来教师父的。我还以为是自己在教弟子，错，弟子教你的。好，我们就可以看了，云何四种依处啊，初的是境界为依处，与友情为依处，以前面的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六种这些爱会杂染哈，其实分成四种依处来源啊，这些染着是从哪，一个是境界啊，第一个那个境界贪是境界，后头五种都是因友情而来的，因友情而来，所以你看修行了，你知道吧，领众就是这个，因为友情。但其实我后来也看到很多道理，就是我们自己进修比较跟友情没有互动比较好修，因为你看这六个当中后五个都是友情啊，跟友情互动产生出来的，所以有人到最后为什么一直要远离人群啊，有道理，像现在人啊，我们不是现在很多人修行啊，到最后你看啊，愿意在大众住的很少了，真的不骗你，为什么，你要讲说因为他有能力，以前呢不一定有能力，但我现在讲说的确因为友情所带给我们的苦恼很多，但反过来进步也是从哪里来，进步也是从哪里，所以很多人现在因为有能力嘛，所以就是到公寓啦自己住，其实这也无可厚非，因为有时候环境也不大允许，但你一定要谨慎，你千万不要以为你远离人群没有，你的烦恼没对治，其实你有时候没有对治到啊，真正的烦恼可能因为没人对治，我后来看到有些团体，只要我们在照规矩啊，有一定的规矩啊，有一定的法在修，团体先修还是比较好啊，只是这个团体应该要有一个伸缩啦，有时候也有个人进修的，但其实在团体里面的熏修，只要一个如法道场，他其实 对修行还是有帮助。尤其现在人远离善知识，远离团体，一般修行久了你就大概知道。一个人啊、你看啊、我们在道场里面打板的本来也不想起来，我们那个被叫起来也本来也不想起来，可是因为我这个本来也不想起来，但我当师长，你为什么那么满打板？结果他，我叫他打板的时候，我被打起来了。你听懂吗？我也想多睡啊，哎，但因为我当师长了，虽想多睡，但我可以，假如你们不要让我多睡，但你们要起来。结果他们起来，你只好起来，这互相虐待都起来了。那你不起来，我不起来，没人管你就不起来了。你有人管就都起来了，啊？要不要过堂？要，你看在一个团体，道理也在讲，不过堂你就有点不好意思啊。其实大家最好都不要过堂，可是因为大家团体里面这些人支撑，只要有一个人表现说我们应该过堂，那些以前不要过堂啊，过堂啊，你说拍谁啊？不好意思啊。所以团体就是有这样互相维持。他会不会干扰？也会，但实际上对现在人自主能力、自力用功的人、不行的人呢、啊，其实要这样。哎，好，我们早上到此，哎。